欢迎收听松露炒饭，我是 Nova。 那这一期呢，是我一个人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成都的一个情况吧。成都呢，是从9月1号开始进行一个全程的居家，然后是早上11点半的样子发布的消息，然后就说当天下午6点开始封嘛。公司这边基本上写字楼开始中午的样子，各个公司就开始放假了，然后就开始走人。当时我到家就想着赶紧去买菜吧，我当时走的还算比较早，所以路上也没有太多的人。当时上了公交车里就有乘客就说今天下午要封城什么什么的，但他可能也没有说得太清楚，然后那个司机也没有听得太清楚啊，司机就听成了马上要封城。当时司机都紧张了，他紧张我也紧张了，我想说啊，难道那这条路还开不开吗？然后他当时的那个状态就是反正就是很慌张，就是他不知道会有这个消息，就乘客讲的。然后到家的时候大概就下午12点多吧，那我去了一个附近的那种24小时营业的连锁，这叫什么呢，菜市场超市。然后去的时候已经没有绿色蔬菜，就是蔬菜类都没有了，而且那个队伍特别特别长，又是那种室内的，就很窒息。我就想说算了，然后当时我就在网上已经下单买了一些菜嘛，虽然也不知道会不会物流出现一些问题，但是管他呢，当时就在网上下单还买了挺多菜。这些菜其实到后来都烂的扔了，但当时那个心情就是，就北京的朋友啊跟我说一定要多囤一点，宁愿扔掉也不要出现物资缺乏这种状态嘛。周围有挺多家红旗连锁的，我想再怎么可以不至于那么排队，这么去买了一些就是米面油之类的吧，然后还有什么洗洁精啊卫生巾啊这些。当时排队也排了一个小时吧，排队的过程当中呢，收到了朋友的一条短信，就是他问我能不能去接一下他们家的猫。一号那天他刚好从成都出城，准备出去玩儿。然后之前是说在他出去玩的期间呢，那个猫咪就由亲戚定期的到他家去给他喂吃的。然后现在这个居家令一下来之后，就是各个小区之间肯定是不允许串门的嘛，所以就没办法，就排完队然后回去匆匆忙忙吃完一个午饭。哦对，当时还是下楼吃午饭，那餐厅什么的都还开着的，然后所有的那些只要是卖吃的的店全部都很多人，包括那个面包店呀什么的。在餐厅吃饭的人倒没有很多，可能大家都回去囤菜去了。吃完饭就准备去朋友家接猫，但是接猫这件事情呢并不是那么简单，就直接把猫那个用麻袋一装就给带走了就不太行，它还有很多的猫砂呀猫砂盆啊。因为不知道这个情况会有多久，所以猫砂当时也想着可能多带一点猫粮呀，然后还它零食还有一些药，我就拖了一个行李箱拖了行李箱，然后我下楼我就跟那个保安大哥说，我说我是出去拿点东西，我待会儿回来你不要盘问我的行李箱。然后他也笑了，因为当时也没有太多人进出了，就还比较有时间跟他唠，他也就心情还好吧，以为说完这个就可以顺利的就走了嘛。但是当时那打车就非常难打，我跟朋友家离得其实挺近的，平时坐车的话可能就十来分钟就到了，但当天就打不到车，后来就是价格以平常的两三倍的样子吧打到了。然后打到之后就去装包，还有点不太知道怎么样把它装到那个书包里面，反正折腾了一会儿吧，就匆匆的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打车也是不是特别好打，回来之后呢就把猫安顿了一下，反正猫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又特别紧张，然后它到我们家两天都没有吃东西，不吃不喝，然后心情也非常的郁闷，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就适应了。猫到了这边我想着是平时好歹还有个伴儿嘛，也挺好的。很快就到六点了，这个反正就命令都下来了，所以大家也都有序的就待到家里。从第二天开始就是每天都要测核酸，其实在这之前呢已经是处于每天都要测核酸的阶段，就是你去公司你必须有24小时核酸，从最开始的48小时到后来必须要有24小时才能进园区，就已经是这么个状态了。但现在就是全部的人都要测，每天都会有医务人员还有这些志愿者到小区来， 但最开始就是比较混乱吧，有的时候是早上，有的时候是下午，然后全部靠一个喇叭在那个小区里面喊，没有什么秩序，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就突然觉得哇，小区这么多人，尤其是一到傍晚的时候，就小区里的所有的小孩都出动了，早晨也是，就在下面叽叽喳喳的，然后我看到网上后来也有很多人发这个嘛，就是那么多熊孩子怎么怎么地，就小区一下比较热闹。当时的那个封城令下来的时候是说三天嘛，三天大家的心情其实都特别忐忑，每天都在看就是最新的一个状况，就觉得三天肯定不可能，包括就是上海的北京的朋友都这么说的，不太可能。然后三天结束了之后，果然就是没有准时的开放嘛，然后出了一个公告，就是再三天，跟当时发的那个就是一模一样。在三天之后测核酸的也规律了，就是每天早上开始，然后秩序也相对好一点了，按栋数，我们小区是按栋数来，今天是从一开始，然后明天就是倒着顺序来。然后在最开始的三天，包括第二个三天，就是这六天呢，基本上就是每家可以派一个人出去两小时进行基本物资的采购，以及有时候要出门什么的。我当时因为我囤东西比较多嘛，所以我这几天就只出去过两次，就在附近买了点东西稍微转了一下。然后晚上有一次晚上出去的时候，碰到几个人吧，包括保安，反正就不超过十个人，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拉了一些警戒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这么个状况吧。到第二个三天结束的时候还是没有等来好消息，反倒是等来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当时就他们的那公告里就说的是尽量用一周的时间把这个局势给控制住，所以我们就默认为是七天吧，就没有明确的说法了。然后到这之后呢，就是每一家只能派一个人隔一天才能出去两小时，就不是每天了，所以算得上是各种都收紧了一点吧。然后核酸也是吆喝的更厉害了，漏测一次就变黄码呀，漏测两次就变红码呀，反正就是这些张贴的告示，之前就是没有一些明确的文字类的信息嘛，现在就是贴到了小区各个地方，所以你都看得见。然后现在到今天呢，现在的时间是11号的差不多快凌晨了，就12天了。这状态怎么说呢，其实总的来讲还好，就是物资也是比较充足的，起码还有出去的这个时机，就是还能出去，只不过这种心情吧，就是人类脱离了群居生活以及被动的宅在家里的这种感觉还是不爽，就是会比较闷。就好在最开始我家还有一个小猫，然后今天它的主人也把它接走了，所以我也有突然就想，哎，又有一个人了，那就来录一段播客吧。然后这几天呢，看了一本半书，第一本书是看的那个 Educated， 就是中文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算是畅销小说。这个书呢是我参加的一个线下成都读书会约定好要读的一本书，那本来按照约定的话，这个月24号也就是星期六我们晚上得见面，然后大家对这个书当中的一些就是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感想呀，然后主理人会有一些问题问大家呀。讲到这儿的话也可以，如果有成都的听众在听到这儿，那这个读书会呢是差不多一个月举行一次，然后一次就是一本书。读书会是英文的，因为主理人是美国人，所以现场交流都是英文。但是你如果不愿意说，或者是没有太多想说的，只是想去交朋友，或者是想去感受一下，也是可以的，不一定非要发言。然后读的话就是读中文英文都可以。然后这个书呢是每次群友，就是读书会会友群友，大家自己就是每个人就推荐几本吧，然后综合看一下全网的一些评价，最后投票选出来的。那这次选的这个 Educated， 简言之就是教育改变人生，然后是一个回忆录的形式，所以应该算是比较全的一个自传。当然很多人说觉得他讲的也都是一面之词，也不一定都是可信的。至于这个书呢，我觉得还是可以读， 英文的大家想看也可以看，不是特别的难，因为它有点像那种日记的形式，就记录了自己的成长过程，从一个农村出生在摩门教的家庭，然后爸爸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有点极端的摩门教信徒，比如说女生穿裙子不能超过膝盖，这种就是太多这样的规定了，还有女生要结婚要生小孩，你能想象到那些基本上就是他爸的一个特点，而且他爸的脾气还特别特别的暴躁，直到他后来学习他才知道他爸爸的那种情况是躁郁症以及 bipolar 叫什么来着，就是非常极端的，哦就是躁郁症，原来躁郁症这样翻译的，好吧 bipolar disorder 双向障碍，有点像那种双重人格，哇我觉得他爸真的是绝了。当然接下来有可能有剧透哈，如果不想听的话就可以不用听了，反正成都的疫情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大概说到这儿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反正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两本书，闲聊一下吧。就他们会在那个垃圾场里面去捡那些破铜烂铁，回收破铜烂铁，这是他爸的一份工作，还有搞一些建筑，比如搭一个什么粮仓呀，建一个房子呀，就是那种蛮力，他觉得最原始的就是大自然，不是大自然，就是上帝派给你的事情呢，就是靠双手致富，就是不要通过任何的那个什么投机倒把呀，不要通过任何的现代科学呀，就现代，所以在他心中他就觉得孩子也不应该去接受教育，就是外面的那种 public school, 就是所有跟政府有关的都是会侵害你，就是污染你的灵魂，你不再是上帝最纯正的最纯洁的信徒了，包括现代医学，尤其是现代医学里面体现了很多，就生病了不去医院呀，生孩子也绝对不去医院呀，当然里面讲了很多，就是每一个章节就很短，就可能三四页四五页十来页，然后就讲一件事情，比如说家里又因为谁出了什么车祸，就很多流血事件，而且屡教不改，就是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有危险他还是要去做，就是到最后你通过教育你好像改变了，你好像视野变开阔了，你看到了现代医学现代科学真正的那个东西，不再被一些非常宗教的思想束缚，但是你的家庭给你的影响以及你对你家庭的那种很复杂的情感那种依恋，让你最后好像也不能完全走出来，就是作者他最后选择还尽量就是远离这个家庭嘛，可是心里肯定是很难过的，尤其是这个原生家庭放到中国来讲，就是如果小孩子这个样子，就很多孩子还是家里的唯一一个小孩，如果因为很讨厌这个家庭就彻底的远离，那变得不孝在中国文化当中还是挺大的一件事儿吧。哎，我觉得我不该讲这么多细节的，那总之呢就是看完了这本书，但现在我觉得24号见面的可能性不太大了，就是哪怕解封了也肯定是非常严格的一种不能聚集啊之类的。然后看完这本书之后再看第二本叫那个失明症漫记，失明症漫记呢就是完全是符合当下这种疫情，就它算是一个预言式的故事嘛，我还没有看完，所以那这本书呢是我打算在播客里面接下来会弄一个线上的读书会，就是我们找了几个朋友大家有时间然后也愿意读的，我们就一起读了这本书，现在大家都还在读的过程当中，应该差不多就快结束了，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对这个书做一个分享吧，那就到时候再说，反正这本书呢就是非常的影射现在失明症就是一种传染病，那因为有这种传染病之后政府做出了一些什么措施来应对，就跟现在的真正在发生的这个疫情是一模一样，当然这个小说是一个虚构小说哈。这几天除了看这几本书呢也看了几部电影，看了很早之前的那个奥斯卡得奖的那个 The Help, 中文叫什么帮佣吗，就是黑人的那个，我然后看完之后我去豆瓣上标记，我发现我以前标记过看过，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记得一些片段，然后看了那个《雄狮少年》，《雄狮少年》排分还挺高的，但是我觉得这部动画片吧，制作还行，但故事就是比较的传统。然后还看了《我不是药神》，哎，哭啊，哭的。
很久之前，我记得是我在澳洲的那一年，2017年的时候，当时就特别火，但我在国外没有资源啊，反正每天就是看看书，然后看看电影，做饭会花大量的时间。突然发现，因为你还要想做什么，然后还要吃，吃完还要洗，然后这一系列动作下来，觉得好累呀，然后还休息，每天要重复三遍的话，就还挺烦的。今天把那个夏天的衣服全部收起来了，留了几件比较厚的 T 恤，准备过冬了。哦，对，还有昨天中秋节嘛，昨天中秋节想必大家都已经在热搜上看到了成都的那个情况了。就突然晚上八九点的时候吧，外面好热闹呀，小区里边还有隔壁的小区，那个小孩子就在唱《孤勇者》，还有一首歌，我来给大家听一下啊。对，他们昨天就在唱这首歌，还有一些中年老大哥放那个特别大音响，唱一些就是我爱祖国之类的吧。然后还有人在喊那个成都雄起，然后突然就群里面就开始热闹起来。原来每一个小区都这样子，出现了一个小区之间的就扩散，挺扯的，一场居家的中秋节狂欢，像过年一样。我还听到有人在放那个就是烟花，那种比较小的。反正昨天中秋节就这样过了吧，连月饼也没有，我们的月饼还在公司呢，都还没有来得及发给大家就已经过期了，就是从意义上来说已经过期了。不知道接下来会还有什么情况，反正群里面总是有人分享一些相对来讲比较严峻的那种形式吧。前段时间周边的一些区县，我刚刚又听到楼下的那麻将声，从来没有停过。哇塞，家庭成员人口挺多的，居然还能搓麻将。对，就是有人会发一些比较严峻的形式。我每一个区呢都有一些中高风险的这种等级排列嘛。反正现在就是又等着明天早上的核酸。反正这事儿呢就这么个事儿，不至于就是绝望吧，就生活还能过。只是我想着我们的那个行业受到，因为像博物馆这些早就关门了，哪怕是解封了它也不可能立刻开门，哪怕是它立刻开门了也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些防疫措施，人流量客流量都会非常的不好吧。当然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受创的行业，我相信还有特别多的就是手停口停，真的不知道还能撑多久。然后当时我记得9月1号那天开始，就中午发，就中午出那个通知的时候，当时就是想回家，唉，特别郁闷。当然后来家里那边情况也不是特别好，如果当时我回去了肯定会变成众矢之的，估计日子也不太好过。当第二个三天下来的时候呢，哎，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在这能不能说，算了不说了。就反正这些措施都变紧了嘛，比如说机动车不能上路了呀，然后还有的小区变成高风险了，就是只进不出啊。本来这段时间有非常多的时间可以去录播客，但是我发现在这个时候你讲任何的话题对目前的这种状况来讲都非常的不合时宜，真的没意思。今天这个我一个人的碎碎念就大概是个样子，而且这几天其实成都都还算好嘛，但是我看到还有一些那个伊犁的，唉，不做评价。那我们下期再见吧。